今天要带来第217到218集《木木尘封在内心里的秘密》，对应漫画是单行本第28卷第284话以及第29卷第285到286话。一天，小兰及原子来到贝户百货，原子想挑一件毛衣送给金吉真，还坚持一定要手工编织的。小兰马上就看出是怎么回事。原子说，上次在寄给他的信件里，无意中提到我正在为喜欢的人织毛衣，可是我很清楚自己不是很有耐性的人。小兰知道他是想买现成的手织毛衣，当作是自己织的，送给金吉真当作礼物。原子提到自己到现在都还没对金吉真表示心意，小兰认为这样他或许会误会原子喜欢的是别人。原子笑称这就是他的目的，如果金吉真真的这么想的话，心里一定会七上八下的，这个时候寄个包裹给他，他一定会一头雾水。打开包裹，原来里面是自己送给他的手织毛衣，这可是精心设计的爱情大作战。阿珍这个人比较沉默，虽然知道他很在意自己，但仅仅只有这样还不够啊。原子询问小兰是否知道新一是如何看待他的，小兰回复，以青梅竹马而言，说不在意是骗人的。柯南在一旁听到两人的对话，听得他满脸通红，接着他就先离开去找小五郎。小五郎在街上看到一名穿短裙的女子刚离开一处电话亭，柯南注意到那位小姐在电话亭里掉了一支笔，小五郎撞见后热情地将笔还给小姐，没想到却反被他制服。接着木木及高木等几名警察立刻冲出来将小五郎抓住，小五郎这才知道原来警方是在引诱连续妇女遇害事件的嫌犯上钩，所以才会请佐藤做特别打扮。小五郎不解，警方公布的歹徒身高在150公分左右，可是自己远远超过150公分。高木及木木笑称，刚才小五郎靠近佐藤的时候态度不太寻常，而佐藤也觉得有点危险，小五郎感到有些不好意思。高木提到遭到袭击的那三位小姐在案发期间的打扮都非常夸张，他们之间并没有共通点。第一位被攻击的是水谷良子，他在2个星期前的一个夜里被人开车从后面追撞，就在他打算向对方理论时就遭到歹徒持一根金属棍棒殴打。第二位是远藤仁健，他在10天前的夜里从公园的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也遭到金属棍棒攻击。第三位则是昨晚遭到攻击的石黑路子，他在走出刚才那个电话亭的时候就遭到歹徒殴打。佐藤提到这三名女子的打扮是所谓的山老娜妹，小五郎想起过去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案子，好像是在自己当刑警之前发生的。木木的神情有些不对劲，他想尽快回去调查。佐藤打算再次进行伪装，木木要他不用再伪装了。另一方面，小兰现在人在地下室的停车场里，他致电给原子说自己找不到出口。柯南注意到原子身上所戴的戒指、项链还有手链都和被攻击的小姐一模一样。原子说这些都是自己刚才去那间百货公司提供的。突然小兰在电话中大叫了一声，被所有人听到。她说在停车场里看到一名满头是血的女子已死在地上，被害人名叫兰泽多惠，20岁，过去曾是这间百货公司的职员。佐藤表示警方并没有对外公布被害人的特征。死者的男朋友白川纪之来到现场，他悲痛欲绝。高木提到白川的父亲是这家百货公司的老板，旁边那位是他工作餐厅里的服务生干田有里，和白川是大学同学。小兰说刚才并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，只有一个警卫和自己擦肩而过， 这位名叫定金方雄的警卫表示，当时自己正好去上厕所。百货公司的老板白川春义认为凶手一定是警卫，他在半年前曾于另一间百货公司担任警卫。老板要儿子下次不要结交这种有不良记录的女生。小五郎询问是什么样的不良记录呢？尤里解释，死者曾在一年前于这个停车场引发事故，当时他开车撞倒一个小男孩，因此才被公司开除。佐藤表示，自己曾听过交通部的由美提过那场意外，当时那名少年正在停车场等待他的母亲，期间一辆车子突然从暗处闯出来撞倒了他，后来就过世了，名字好像叫做樱井明。小五郎询问白川的父亲身高是多少呢？白川回复150公分。他愤怒地说，警方该不会怀疑家父是凶手吧？木木急忙解释，之前遭到攻击的人表示歹徒的身高在150公分上下。白川火冒三丈，既然警方已经知道身高，为何还没能逮捕嫌犯呢？要是警方早点抓到他的话，女友就不会碰到这样的惨剧了。他激动地说，警察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木木愣住了，他想起过去也曾听过这句话，那名女孩的声音在此刻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你们这些警察根本一点用都没有，你那么惊讶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让我做诱饵没听到吗？果然现实不像电影里那么容易。那名女孩身受重伤的画面正清晰地浮现，一想到这，木木的头突然痛了起来，她难受地蹲下。其他人上前关心木木的状况，她只说没事。柯南也注意到事情似乎没有这么单纯，柯南询问遭到攻击的女生身高是多少呢？高木回复，第一位151公分，第三位153公分，第二位当时已经昏过去了，所以没有看到歹徒。此时警视厅警视松本清长来到几人面前，他要木木赶快结束这里的事件。佐藤很乐意下次再做伪装，继续埋伏等待歹徒出现。木木突然瞪大双眼，异常愤怒地对他说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不准你再去引诱歹徒。所有人被他这样激动的态度吓到了。木木请上司再给他一些时间，他感觉犯人应该还在附近。松本询问他是不是想起当年那件案子了，就是藏在他那顶帽子下被封印的案子。听到此话的木木又再次想起那名曾经身受重伤的女孩。原子向小五郎借车钥匙，他想先将东西放到车上，再去百货公司上厕所。高木调查到几名受害者似乎都是自己开车又特别打扮的女孩。一段时间后，原子来到百货公司的厕所前，厕所目前正在进行清洁，下一间厕所还得走到8楼。这时广播通知再过不久即将结束营业。另一方面，警方在准备将尸体抬走时，死者脚上的鞋子不小心掉了下来。警方协助为死者穿上鞋子，却发现根本穿不下。柯南看到后觉得不对劲。原子从厕所出来后，百货公司已经结束营业。柯南向警方提到，在停车场遇害的兰泽多惠脚上穿的原本应该是厚底鞋，因为会画黑人妆的女孩子一般不会穿平底的鞋子，也许凶手是不想被人发现这点，才刻意将被害人的鞋子换掉。因为他攻击的全部都是穿厚底鞋的人。佐藤想起由美曾说，兰泽在一年前引发的那场意外，他当时就是穿了一双厚底鞋，造成减缓了刹车的敏感度，因而导致悲剧发生。在车祸中丧失的少年，他那已经离婚的父母非常坚持这就是肇事的主因，结果却未得到法官的认同。 柯南记得那位父亲应该是姓定金。几人想起刚才那位警卫也姓定金，警方立刻开始追查警卫的下落。佐藤询问柯南怎么会知道，柯南回复，因为歹徒攻击的都是穿厚底鞋又自己开车的女生，这点从车子外面根本就看不出来，而且遭到攻击的又全是这间百货公司的顾客，所以才觉得一直在停车场里看顾客上下车的警卫嫌疑最大。既然那些女生在案发当时都穿着一双超过10公分的厚底鞋，表示歹徒的身高最少应该再加上10公分。小五郎不解，为何凶手不直接到死者家，非得要在这里埋伏呢？松本提到，死者今年才20岁，一年前车祸发生的时候还未成年，警方并不会公布未成年嫌犯的住址，因此歹徒也只能在这个停车场等候。可是那个女孩始终没有出现，最后才会转而迁怒那些穿厚底鞋又自己开车的女生。柯南注意到原子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想起她穿的鞋子刚好也是厚底鞋，小兰致电给原子，原子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话说到一半，一名经过伪装的男子用金属棒准备攻击原子，所幸被原子躲过。他害怕地大声尖叫，其他人都从电话里听到了他的声音。原子把手机丢向歹徒，将他的墨镜打掉，这名歹徒的确就是警卫。柯南认为他一定是看到原子拿着车钥匙把东西放进车子里，就以为他也是个穿着厚底鞋自己开车的女生。电话里传来拍大头贴机器的声音，小兰记得那是在10楼的楼梯间。之后一群人在楼梯间找到原子的手机，却没有看到原子及歹徒。另一方面，歹徒已经追到原子，惊吓过度的原子发出尖叫声。木木、佐藤、小兰与柯南四人听到了原子的声音，另外好像有什么东西散落到地上。佐藤猜想应该是水族箱里的小石头，那是在四楼的宠物专柜。几人立刻前往四楼，只有木木一个人留在楼梯间。他看了看楼层分布图，佐藤几人来到四楼后并没有找到原子，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遭到破坏。当歹徒用金属棒攻击原子时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木木替原子挡下这一击，金属棒重重地打在木木的头上，鲜血瞬间从头顶流出。他愤怒地对警卫说，我知道你想对开车技术不好的人用这根棒子来伸张正义，但很不幸的是，这孩子只是将东西放到车上，而且他还只是个高中生而已。你这种行为根本不是伸张正义，也不是为了你那死去的儿子报仇，你只不过是迁怒，这全是你独断独行、玩弄人命与股掌之间毫无意义的发泄行为。木木用力地将棒子丢在地上，警卫流下眼泪，伤心地说，其实我只是想让那个女孩向我道歉，我要她改穿一般的鞋子，对我在天国的儿子道歉。我一开始真的只有这个念头，真的。警卫哭得泣不成声，他跪倒在地后悔莫及。佐藤三人来到原子三人所在的楼层，佐藤询问木木为何会知道是在这里呢？木木回复，是掉在地上的这些小石头把它引过来的。佐藤和柯南看到木木的头上流了不少血，非常关心他的状况。木木说，这只是过去的旧伤又裂了而已，是自己没处理好过去留下的一道旧伤口。之后的某天，木木正在东京警察病院疗伤，松本跟小五郎几人前来探病。松本提到，木木就是为了掩饰他头上的那道疤，才会总是戴着那顶帽子。那道疤已经有20年了，当时木木才刚当上警察。当年有件连续开车撞高中女生逃逸的案子， 嫌犯行凶的动机是受到不良高中女生的恐吓，他一般都会看准这些女生落单的时候才开车追撞。那时在不良少女群体间非常流行一种定做制服，江哲群拉长的穿法却因此成了他的目标。一开始他在撞人之后就会逃逸，几次之后他不把人撞死就不会罢休。后来警方只有警告附近的高中女生在外面千万别再穿那种裙子，也确实就没有再发生悲剧。有名高中女生表示她愿意负责将歹徒引诱出来，还说这是为了替死去的朋友报仇。警方自然是阻止她的行为，但那名女孩对警方非常反感，根本听不进去。无奈之下特别派木木保护那名学生的安全，但是嫌犯却想把他和木木一起撞死。还好木木记下了那辆车的车号，最后终于将嫌犯逮捕，但是代价实在太大了。木木只是头上受了一处重伤，那名高中女生的头部与身体却遭到猛烈撞击。在警方赶到的时候就看到她浑身是血倒在地上。不管是谁看到木木头上那么大的疤痕，一定会询问她伤势的由来。这么一来她就得重新回忆那件案子，所以木木才会用帽子遮住她的伤口，毕竟那道疤痕代表了一段痛苦的回忆。小兰和原子难过地流下眼泪，原来是因为这样木木才会那么反对引诱歹徒。他不希望再有人像那个女孩一样牺牲了。松本笑了，那个女孩确实受了重伤，但她没有死啊，她后来还成了木木的。这时一名额头上有道疤痕的短发女子走来向松本打招呼，柯南几人注意到了她的疤，这才知道原来她就是木木的。此时病房内传来木木的声音，喂，米豆里，快来帮我削苹果。谢谢收听，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，谢谢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